哈利路亚。这个什么问题弄不开、哦、这个过年总是新年要做一些新事。宋朝王安石写一首关于元旦的诗，说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是他们有每到了新年的时候有换桃符的习惯。桃符是以前的人挂在门口用来赶鬼驱邪的，也如果说挂了桃符也就比较不容易染疫吧、啊、但是他们过了新年就会换。我们过了新年我们也要换，换什么呢？换我们的年度意象。年度意象比桃符有用多了、啊、嗯，所以2022的年度意象，欢丽试炼，荣耀显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这个火一般的试炼，也许住在台湾感受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我们许多人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是看到身边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一些试炼。我在前些日子曾经一再的说，这个年度意象并不是今年用了明年就，去年用了今年就停用了，不是的，试炼还在，而且会更加的强烈。所以我们经过了一年，我们是不是练好了生命里边的能量，练好了功夫，可以让我们面对试炼坦然无惧，这是我们值得要去思想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各样的试炼中，试炼也是机会，也就是要让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能够得胜的。这试炼如果是征战就需要有兵器。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意象经文，罗马书13章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黑夜已深是现在的状态，白昼将近是我们的盼望，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就是光，这个光的兵器，如果我们看过这个一些星际什么星际大战是吧，有一些科幻片呢、啊，许多人都拿着光剑，那好像就比较具体具象化。不过我们所讲的都是属灵的事，所以在今年的年度意象，夜深昼近，带上光明，这是我们需要更深刻的了解的。年度有新年，就有年度的新意象。那么这个新年的新意象，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时候，能够有更新的意象，使我们能够许多事情归零，重新开始。讲一元复始不需要一块钱了，只需要我们里面有真正的信念，在这个根基上就能够产生变化。那么这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宣告，更希望它能够成就。我今天要和大家从一件事情谈起，新年的需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什么需要新年，另外一方面是新年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新年呢？这是让我们能够有更新的盼望。那么新年需要什么呢？其实新年是相对于过去的一年，旧年2022，昨天大家在这个跨年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动作。在教会里边，每到新年，常常会讲，常常会用两节经文。今年我不去提它，但是还是可以引用一下诗篇六十五篇的第十一节说什么？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个路径都滴下脂油，其实是指着回头看，看过去。我们弟兄姐妹要进到新年的时候，过去一年没有白过。那么那一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做成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这是需要回顾一下，这个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日子没有白过，那能够使我们的意念能够更新变化。所以要回顾过去，也要展望未来。还有另外一节经文也是常说的，就是申命记十一章十二节，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其实耶和华的眼目常常看顾是看顾这地，而这地其实在第十一节讲的就是你要去得地为业的地，也就是讲的未来。所以我们新年有新的期待，对于未来的一年，我们现在要去向前展望的时候，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你对于今年有什么看法。这个每一件事情按着我们的看法，就会产生它的意义，产生它的作用以及价值。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想一想，你对于过去有什么感受，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智者见往知来，就是对于过去这个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参考，对于未来我们看得见，知道他的方向，知道他的状态。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人是知道未来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什么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一切的事是总括，而是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想起，这个有回顾过去，让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对我们产生价值意义的作用。但是在十六章的十三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服侍主信主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是属灵的人，应该要是属灵的人。所以属灵的人，上帝会把过去的事让我们想起，让我们能够对于已过的日子产生正确而有效的理解。我们过去有些人看回顾过去，想都不敢想，因为他的人生充满了伤害，充满了痛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是知道上帝在万事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召了我们，我们要知道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用有价值的，只是我们知不知道价值，这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但是对于将来的事，我们应该要能够知道，上帝已经把许多的话借着我们的环境都告诉我们了。特别我们在教会里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其实 主的恩典是要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见往知来，鉴察过去，知道未来。要进到新的一年，其实我们有条件可以借着过去一年的积累，成为今年以及以后很多年的资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空是什么这个时空，所以已经跨入的这一年将是怎样的时空呢？你已经进到2023了哈，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没办法了，只好往前走吧。但是这2023是怎样的时代呢？会有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知道吗？我们应当怎样面对，怎样预备？这是我们今天以及主若许可，也许未来还有机会的话，继续跟大家补充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见往知来看过去，过去的事情，有一些人悲观，有一些人乐观，我们应该怎样？我们要达观，我们是通达的人。那么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变态中，我们应该要通达，要看得透彻，看得清楚。如果看不透彻的话，像有些人他在过年的时候，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到庙里边去求签，求看看他将来可会不会比较平安，或者会不会比较好命。他求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命运永远没有办法与上帝一同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通达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与神同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4章16章，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他会解释过去，然后呢，会对我们启示未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同进入2023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位都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向我们的主求，求什么呢？求他让我们能够对于过去一年有正确的感受，至少对于现在这一年呢，能够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主耶稣，仆人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此时一同在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向你祷告。因为我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也深深的知道主啊，你要恩待我们当中许多能听这信息的人，使我们带着属灵的兵器，光明的兵器，勇敢的，坦然无惧的，快乐的进到未来，进到新的一年。我们要祝福2023这一年它的时代以及它的环境，但是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目，需要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装备，有足够的预备，可以迎接，可以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与祝福。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边，把信心和盼望也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同来交通，一同来分享你所要给我们的，借着你话语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同得益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一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那个年度意象的经文，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将脱去暗昧的兵器，那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是年度经文。但是我们通常是要看前后文才能够完整，那么前面的以后的我们以后再说，今天我们先把 前面的两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十一节说，在这你们应当晓得，现今现在这个日子这个时代，就是应该要怎样，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牵涉到睡醒以及得救。那么这些经文过去我们都讨论过，虽然讲过，我会担心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于它的真实的意义了解的仍然可以更加透彻。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当然很好，但是就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讲到年度异象，夜深昼静带上光明。这个夜深昼静，我们从第十二节黑夜已深，我们是不是看圣经讲黑夜已深，我们现在大白天你看得到黑夜是什么意思吗？深和浅又是怎么样比较呢？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世界。这个时代它有沉醉昏睡的现象，有些人他怕痛苦，有些人他贪图肉体的享受，所以把自己搞到这个沉醉啊，这个醉态酩酊啊。那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有清醒的头脑，对于现在对于未来都看不清楚，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生命是昏睡的状态。我们是怎样呢？这个黑夜已深，我们要看见白昼将近，这个将近肯定是看不见了，还没有来嘛。但是这是我们的盼望。白昼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十一节就说，在者你们晓得现在，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也要白天了。从前的人其实黎明即起，稍稍停除啊，就是通常就天将亮未亮就要起来的，现在人睡得比较晚。但是趁早睡醒在属灵的意义上面，肯定是天还没亮就该醒了。这个时候天还没亮，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让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话，就是得救不是信的时候得救就得救了。得救就是耶稣救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进入他的永远的国。而这个得救就是得到上帝的帮助，这种帮助他可以给我们无限大的帮助，也可以只给我们现在解决困难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知道主是救我们要进到帮助我们进到他的荣耀，但是前提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怎样呢？属灵的意义要趁早睡醒，黎明的时候就要醒过来。那醒过来 要干活要做事啊，要做什么呢？要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么带上光明，这是一个行动，而这个带上光明也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属灵的兵器我们要领受还要应用，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三节经文我们倒吃甘蔗，但是它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信息。这个信息对我们要进入的2023年、啊、我用这个副标题跟大家说 这十个字，和我念一下好不好？光与暗交锋的峥嵘岁月。这有光的诠释，有兵器，对不对？ 有暗的权势，这个是一种光与暗正在冲突，正在对撞的时候，而这个是叫做峥嵘岁月。峥嵘岁月的意思，其实一般的解释就是特殊的不平凡的日子，但是我们在今天可以就峥嵘这两个字做一点其他的联想，会不会可不可以理解为争取荣耀呢？让我们因着征战而得着属天的荣耀，也可以从这方面来做理解。所以这是2023年，是光与暗争锋交锋的时代。换句话讲，如在我们里边，如果光是得胜了，那我们就处在光明之中；如果黑暗的权势得势，那我们就会落在黑暗里。落在黑暗里，那是非常的可怜或是可怕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的。至于这里讲到黑夜到底是怎样的环境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请帮我念下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这个睡了和醉了，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上因为种种的刺激，因为种种的状况，让痛苦的人就买醉沉醉，让不想面对现实的人就躺平，就怎样呢？昏睡，让自己睡了，白天就不想起来。而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现象。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和世上的人会有不同，能够及早醒起。这个不同是因为怎么而不同呢？是因为生命的归属不同。每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他的状态或者他的选择而归属在不同的族群里。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常常说的，有的人属蓝，有的人属绿啊，那有的人属黑，有的人属白吧。我们是属基督的，就是属白昼的。在基督里，就是属灵的意义上面，就能够生活在光明当中，也应当生活在光明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最近正在说，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前面一到四节也可以看一下。这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里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是领受了信息，就知道一些事，知道这些，他们知道的这些事呢，我有一件值得会让我们感叹的事情，就初代圣经还没有写，他们就知道。这个时代很多信主的人不知道，对于什么是主的日子，主的来的日子会怎样，他们看不清楚。那么这里讲到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思想的，一样是灾难，不应该说一样是灾难，一样是经历艰难的经历， 有些人是痛苦没有意义的经历，而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也告诉我们说，这些日子，这些我们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地震，有瘟疫种种，这些都是必须有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经历生产之难。这个生产就是要有孩子生出来，就是要有好的结果的。所以无论任何人在这个大环境的压力痛苦或者困难里都要经历。像这个现在对岸呢，它正在疫情的正在大流行啊，可能还要这个酝酿，还要花作一段时间。大概在早在半年前，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定会发生的，这是必须经过的。但是经过的人，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在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看为无妄之灾，看为这个我们应该逃不掉的痛苦，那么就会很怨爱，就会对于这个我们是不是有神同在这件事情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我们若知道我们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不要以为是非常的事，那我们就要看清楚，这其实是惨难之痛。在第四节说，这个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像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有讲过，其实耶稣基督来，表面现象很多人看起来就像贼，盗贼来，贼来了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疫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发生的时候，就好像遭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到小偷、强盗啊，那遭遇到伤害一样。但是看得懂的人看法不一样，他看的是什么？主来的日子，灾祸临到有一些人，那些人是感觉是倒霉了，碰到困难。有另外一些人看法不一样，他会知道说，这是上帝加给我的恩典，要让我们经过的。所以不一样的看法是怎么产生差别的呢？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有光就看得清楚，就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第七节说，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们的生命是在沉醉昏睡的状态里吗？这些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黑夜已深，我们可以看到深夜这个形容词，这个名词啊，就是它所形容的是什么情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圣诞节有讲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上。这讲到神的存在，它是个灵，是看不见的。但是这里讲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解经的人里边，有一个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论说啊，有一个名词叫做重新创造论，也就是按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他们按着他的时态，希伯来文的时态说，应该要翻译为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创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某些因素，其实这些因素主要就是世界上的人乱搞啊，所以就把环境搞坏掉了。就像上帝创造的这个天地，这个世界原来是非常优美的，空气清空气新鲜，然后阳光和煦，那么很多地方这个自然环境 我们很喜欢去，都很好嘛。但是人一多了，就搞到乌烟瘴气，就搞到环境破坏了。这个空虚混沌是这么来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2023，我们所要面对的世界，其实是就是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这里讲到的空虚混沌，在罗马书第8章20节以下，我们最近常常和大家提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先得到荣耀，在神的家要成为世界的祝福，必须要先领受祝福。而这个世界，这里讲到说浮在虚空之下，也就是落在败坏的辖制里。白话文简单的说，人如果心中没有扎实真实的真理，他无论是怎么过日子，都越过越空虚。然后呢，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在渐渐的变坏变旧，所有的东西买过来，这刚刚做起来都新新的，过一段时间就坏了，对吧？无论曾经有多好，这个是世界在虚空败坏的诠释底下在受影响。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是有新人新生命的盼望，要日日更新而变化。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昨天和可诗哥大概有 共同的体会，外体虽然朽坏啊毁坏，内心却是怎样，一天新是一天。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我们要领受主的新约，这是圣徒与世人不同的点。世人落在虚空败坏的辖制里，这么追求一些空虚的不真实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所以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我们看得见的。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句话我是特别有感，因为身体越来越不好用啊，所以就希望能够换全新的身体，叫做属灵的灵体。那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多谈了。我们只是和大家一起来看见这件事。我希望我们看得见，世界的人心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空虚，越来越不知道该干什么，结果就胡搞。我们可以看得到吗？人若无照天理，天都无照家己啊！所以整个的时代是落到非常大的混乱里。这个为什么会夜深，有它的原因。刚才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明明是有水，但是表面上看不清楚。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做什么呢？神说话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把光显明出来。第4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当有黑暗存在的时候，神的光来了。然后呢，这个对我们而言，我们 有光明的时候，有快乐的时候，有忧伤的状态，有痛苦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光来，就能够把光和暗分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有神的光来，使我们可以不落在黑暗里，但是在 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神说，神说，你听了吗？你接受了吗？说了听了就有光，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神的光已经在，我们讲到道就是神，那么我们接受主的话，我们就与神同在，不接受主的道，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看什么也 看不清楚，想什么也想得模模糊糊，想得乱七八糟，越看世界越觉得没有盼望，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形呢？越看我们身边的人怎么这么不长进，怎么这么不听话，怎么这么不配合我，看这个也嫌，看那个也怨，我们的整个心就落在什么黑暗里。接受了主的话，真正的知道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能够进到光明里。接受了光就与神同在，不接受光那就继续在黑暗里。这个 我算讲清楚了吗？那可以理解吗？所以今天我们宣读了这个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139篇，其实这整篇24节 是有非常非常完整而且美好的启示，但是我们今天就取这一段，从5节到10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一段经文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无所不在。这个 诗篇里边描述的这个人，其实他是用了很多方法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上帝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完全，但在哪里都会遇见他。但是在11节12节是我今天想要更清楚分享的，帮我念一下。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个黑暗和光明，上帝是一切的主，在世人当中有黑暗有光明，在世界，在世人的当世人的眼中有什么呢？有天使，有魔鬼，有生与死，但是一切都在上帝里面。如果你真认识神，在神的眼中，他黑暗和光明，这一切在他都没有差别，都是他所造的。在上帝没有差别，在我们差别却很大，因为我们落在黑暗里就茫然不知所措，就会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找到我们所想找的，或者做我们想做的事。所以当我们还神的生命还少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很多现象，很多状态都是黑暗的。神就是光，我可以先和大家讲这么一句话，神是光跟暗都一样。我们呢，如果我们里边的生命渐渐增长，那么光和暗在我们里边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小。这个事情是说，我们看到的，有些人看到这个世界，有人是黑的，有人是白的，有人是蓝的，有人是绿的，有人这样，有人是那样。你如果从更高的角度层次去看，我们都知道这都是 上帝所爱的人，那我们那种分别心，那种差别感就会越来越少。这种能够看黑夜如同白昼，其实这就是一种生命长进的状态。用一个比喻吧，我们可能是我或者是徐哥，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以前用摄影机啊，照相机买得很好，但是你要拍好的照片，需要有很强的光，对吧？哦，需要有那个 sport 的那个灯光打得很亮，或者是很好的日光底下，或者拍起来不太好看。现在你随便手机一拿起来哈，这个黑夜也能够拍得像白昼一样，差别在哪里？机器它的锐利度，它的能量不一样了。我先和弟兄姊妹讲这件事，在上帝看黑暗与白昼，其黑暗与光明在上帝看都一样，你看一样不一样？现在还不一样，越贴近神就越相，越差别就越小。到有一天如果我们真正的在主里边的时候，那状况就不一样了。什么事什么人，哪一件事情我们都看得透透的，就看什么人我们都能爱。这是黑暗和光明在神看都是一样，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个诗，这个作者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他知道上帝看见他，黑夜却如白昼发亮。这就讨论到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进到的2023其实是一个黑夜的环境，那么如何使得黑夜变成白昼那样的光明呢？我们就需要认识什么是属灵的白昼，然后要知道说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到越来越使得白昼亲近我们，白昼将近，这个上帝的光明的日子，快乐的日子快要来了。但是如果你不认识那个日子是什么，来了也跟你无关。所以我们有白昼将近的盼望。这里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也就是如果我们是要进到白昼的光里，进到上帝恩待的环境里，需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得救，得到主的救恩，得到主的帮助，使上帝的恩典完完全全的运用在我们生命里。所以我要先和大家讲到白昼，你要认识属灵的白昼，需要有启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使我们在黑暗里的人也能够得到光照。马太福音5:44-45，请帮我读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日头，圣经里边用日头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天父上帝。月亮预表反映天父上帝的爱的教会。星预表每一个个别的人。所以天父的爱就像阳光一样。阳光呢，其实有些人如果对于神的爱不够认识的时候，他会很难承受。但是我们所期待的时代的改变，这个经文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讲。 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讲到新天新地，讲到与神同在的荣耀的光境况里，那里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的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直住在神的光中，那么就会使得神的光照认识到真光。那么这个光肯定不是自然光，而是属神的阳光。这阳光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北京这上海许多人就闻阳色变了，听到说 听到 他阳了哈，就觉得说很困难。其实经过这一次过后以后，可能大家对于阳不阳也不太有感觉了，但是我们大可不必闻阳色变，因为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是属绵羊的哈，所以阳光就是代表什么？快乐。阳光是肯定胜过阴间的权势，所以基本上你检验阳检验阴，就像我们经历暗和经历光，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这些对我们都没有差别。所以未来的环境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操练出一种与神同在的生命，让我们盼望这种阳光普照，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看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看到好人坏人都是好人。我讲的有点傻对不对？但是神的生命，属灵的人就是如此，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好，这样我们才会快乐。黑暗与光明对我们都是一样，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其实并不容易，它是有顺序的，要递进的。所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常说这个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那黎明就是晨光要照耀的时候。在这个箴言第四章的十八节十九节，请和我一起来读：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跌倒。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接受大太阳啊！这个阳光太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下子接受了，可能我们眼睛都要瞎掉。所以在一些属灵的人，例如我们以前看末日决战那样的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进到天国去，他才经过 一段路程，每一次都形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光，那以前的比起以前现在的光，以前的光都不是光了。到底是怎样？那他怎样才能够接受非常大的光，而不伤害他的眼睛，能够接受的体质呢？这是需要体验，需要经历的。所以其实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能够说话以后所讲的一首预言诗，其中的结论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七十八节、七十九节，请帮我读来。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黑暗中，这个也伸手不见五指， 脚底下会踩到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有清晨的光一点一点的照亮的时候，他就能够渐渐的分辨出外在的环境。所以我们其实是首先 要去能够体验那种清晨的光， 当我们内心黑暗，当我们状况黑暗的时候，有人用同情同理，有人用那种共情的态度来和我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那个光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照明起来。这样说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天明是有顺序的。在路加一章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个清晨的日光是我们应该，我们可以体验的，就是那非常温柔的，非常小，相对而言比较小的光，对我们也够用了。因为这个阳光其实它是有不同的。战国策讲两个人，一对父子，赵衰赵盾。这个赵盾，如果我们看过京戏的话，或者知道一些故事，八义图，或者是收姑救姑，那个赵盾就是收姑救姑他的背景人物。那么有一句话说，赵衰如同东阳之可喜，而这个赵盾如同夏日之可畏。就是说冬天的太阳很舒服嘛，夏天就太沉重了。所以一样是光，有些人是受不了的。也是上帝的爱啊，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适应，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功力、一定的步骤的时候，我们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漫漫黑夜待黎明啊，上帝的爱就像清晨的光临到一样。我们体会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愿意成为生命里边有光，愿意成为别人的光，也就是我们看到有困难的人、有痛苦的人、有需要帮助的人要去帮助的时候，不要把灯开得太大，不要太强烈，要有一点一点慢慢的来。这个对我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就常常觉得说我所知道的就要告诉人说你应该那么做，但是凡事要循序渐进。而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属天的，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真正的恩典，与神的爱同在，就让我们能够像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要把清晨的光从高天引下来，去照亮那些怎样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刚还连真理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一直处在黑暗的状况里，那一直在怕死的人，我们要把他们的脚引到光明的路上。这是我们要去与上帝同在非常基本和重要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清晨的日光能够临到，那么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得救的日子比这个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我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兵器呢，其实这个兵器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翻译为我们的身体要做义的器具，或者做什么罪的器具，那个器具也是这个字。我们最近在讲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仁爱的兵、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都是这个字。那么兵器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征战得胜非常重要的原理。但是我们要讨论到这个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呢，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光明的兵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光明的真理 以及兵器的应用。光明就是光，而这个光它具体发生作用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不是自然光，这个光我想我们都已经清楚了。第十节就说什么，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个简单的具体的说，就是爱就是光，这个光可以作为兵器，而这个兵器是要与什么征战的呢？这个爱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神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八节以及十六节，十六节帮我念下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也，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每一节经文都有很丰富的应许，但是也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们只重新提醒一句话，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真光是什么？就是真正的爱，也就是神。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光就是爱，这连接在一起吗？我们在黑暗里就是没有办法爱人，没有办法爱神，也没有办法爱自己的状况。这就是许多人现在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21世纪最怕的最可怕的黑死病叫做什么？叫做抑郁。那么现在中国人现在流行用就叫做 emo 啊，就是如果看到大陆的一些谈话或者戏剧在讲 emo， 就是讲抑郁啊。那我们如果我们有神的爱同在，我们就不会 emo， 不会抑郁啊，然后呢也就不会让自己落在黑暗的辖制里。所以如何用光的光为兵器呢？在约翰一书第六章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有神的人活在真实当中，就是有神的光，也就是有爱。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个经文大家很熟，但今天提醒一点比较微妙的，我们在神的光中能够与神相交，和他的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哪一件在先，哪一件在后？先有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我们才能够住在光中与神相交呢？还是我们先能够在光中与神同相交，他儿子的血才洗净我们的罪呢？啊，先后交替，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不是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偶掉队哈，好像锅子那个污垢太强了哈，其实一下子如果要把它冲掉，可能会破坏，所以是一次一次的洗净，我们渐渐的，如同清晨的日光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神的光中，让我们活在一种能够与人相爱这样的状态里。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八节到十一节，圣诞节我也讲到这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在2023这一年而言是相当的重要。在圣诞节我们跟大家讲是真光 照亮嘛哈，那么今天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拽着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中。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就是看法错了，看什么真理，看一切，看人，看一切都看得越看就越看就越消极，越负面。然后呢，看不见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人生是会过得非常艰难。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这一点。这个圣诞节和大家讲过，我希望这件事情大家要看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黑暗？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件事情，哪一个人不能爱？那一块就是我们黑暗的地方。在一个屋子里边，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的。但如果只有一个点一根蜡烛，在一个到处有器具、到处有东西的房子里边，其实很多点、很多地方还是黑暗的，看得不太清楚。那些黑暗的地方还是会绊倒我们，还是会让我们产生恐惧，产生种种的状态。生命里边越光越亮，我们不能爱的就越少，同意吗？而光要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可以这么引用，这么理解。上帝要让我们能够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碰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太可恶，我就不要爱他，这个叫什么？有一块黑暗，我们感觉到了，看见了，但我不想被光照。有一些人他坚持他恨的权利，那个人把我害到这么惨，我怎么可以爱他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叫做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里面本来就是 有许多块黑暗的地方，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恩典当中，当我们发现了黑暗，看见了黑暗，要怎么做？赶快引光制造，让我们把手电筒、把手机打开电筒去看，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就干脆把整个房子的灯打亮，什么地方看见黑暗，就是什么地方我们要去照亮的地方，这样够清楚吗？所以我们和大家讲所谓的真光、光明的道理。为什么在1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接受到律法的时候，律法是产生条条框框的限制，等一下我再和大家做补充。但是重点是爱，爱不加害于人，也不会伤害自己。我们如果接受了主的光来照在我们的黑暗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 把那块黑暗啊，因着光的来到就除去了。白话文讲吧，我们碰到哪一件事情，哪一个人是讨厌的、是可恶的，哪一件事情是让我们难过的，我们要把主的话、主的灵、主的爱照在那里，不要逃避。然后光来了，黑暗就不存在了。我们生命里边是有许多黑暗的地方，人生当中有很多是我们的黑暗角落，不想碰，不想看。在2023年，其实我要和弟兄姊妹说，这是一个处处都会产生黑暗权势的地方。这里讲到的光明的真理，我们要有神就是爱的认知，而光要成为兵器。我们刚才 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五到七节，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我们不能够在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第八节说什么？我们既熟乎白昼，就当谨慎，把什么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个护心镜和头盔都是这个军人的装备。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六章的十四到十七节，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拿信德当盾牌，那么戴上光救恩的头盔，拿着圣名的宝剑就是道。这全副的军装，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一一的再多 做解释。总之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些做属灵的装备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要会用。如果我们还不够清楚，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来讨论。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些属灵的救恩里边的一些教导真理，就是真实、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心、救恩的头盔以及神的话，种种他给我们做征战是要与什么征战？征战的对手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事一切都攻破了，将蛇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归顺基督。所谓的兵器的征战，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在永恒里边，我们有力量可以把心夺回归顺基督。这个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别人。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我觉得说某一些事情是让我难过的，是痛苦的，以致我们就不想要面对神，不想要接受上帝的道。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坚固的营垒。人常常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受苦受得太严重了，所以他觉得他生气是有道理的，那么就筑起了深深的深墙厚垒啊，就不想接受神的爱。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是如此。这是黑暗，要让神的光照，要把人的心夺回，这是兵器，这是征战的意义。我想今天时间也没有了，我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我们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时代在环境里边其实是光与暗交锋的时代。2023呢，我们要知道其实黑暗的权势是很大的。我们要将人心夺回，就是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底下，从魔鬼的权势底下要救出来。这个要救的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别人。关于2023呢，要不要说呢？应该这么说，在整个世界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强烈啊，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对于 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在台湾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好过的状态。可能台湾要真正面对沉重的试炼，到2024啊，才会这个比较具体的看见。关于这件事情，也许农历年再和大家说吧。总之 我们要知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黑夜已深是现实的，白昼将近是我们可以感觉可以体会的。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这个暧昧这个字就是黑暗，行为就是工作，黑暗的权势正在工作着，然后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说光就是爱，对不对？带上是什么呢？带上这个字呢，这个 enduo 这个字，我们知道它翻译为带上只有这里，其他地方翻译为什么？穿上，变成披带。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并且穿上新人。这个穿上，或者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必死的要总要变成不死的。在这个加拉太书三章，所以你们因为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这个穿上戴上变成，我要和大家讲一件事，就这是说明说什么呢？我们本来没有，不是我们有的，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想要爱一个人，但是爱不出来，我没有爱，你没有爱是正常的。所以穿上带上兵器就是拿上帝的来自己用，自己没有的就要把它披戴上去，这样讲得清楚吗？那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爱爱我们的弟兄，光明，光就是爱弟兄的就在光明中行，对不对？弟兄是谁？我们要知道这不是 从肉体去看，而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看。谁是我的弟兄呢？耶稣基督 当这个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来看他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他，你的兄弟来了。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呢？遵行天父旨意的，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那当然是。但我今天结论吧，因为我们要领圣餐了哈，跟大家这么讲吧。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叫他的跟说他的丈夫叫什么？我的弟兄，对不对？讲他的妻子叫什么？我们家的姐妹。其实弟兄姐妹是从至亲的亲人算起的，我们自己的最近的亲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弟兄。谁是我们需要爱的呢？他可爱不可爱都是别的事情，不是靠你的爱，而是要带上光的兵器。当然这个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啊，这个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不要被律法所限制。爱既完全，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有超越的，这件事以后再讲吧。总而言之，爱它是超越律法，在真光里边，不要被律法或者名义所限制，要有一种真正的属天的关系。说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结论吧，2023是怎样？光与暗交锋的峥嵘岁月，因为黑暗的权势布满了全世界，让世界的人没有办法相爱，都在沉醉昏暗之中。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警觉黑暗已深的客观情势，然后呢，做好准备，带上光明的兵器，做圣心灵的征战，把人心夺回，迎向荣光。两句话，帮我读一下，我们来领圣餐。来，
警觉黑暗已深的客观情势，
做好准备，带上光明的兵器，做心灵的征战。迎向荣光， 意识明白吧，哈。好，我们唱领圣餐的诗歌。我想两句话交代一下，圣经关于饼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这饼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的，这杯是主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今天是2023的1月1日元旦，在这个日子我们领圣餐其实是有很好的意义存在。那么领圣餐，领饼领杯，要让我们按着今天引言 所和大家讲的，要对于过去的一年的感受要弄清楚，然后把不要带到2023的任何东西归在十字架上交给主。而我们要带什么属灵的兵器进到2023呢？我们需要领主的话，主的身体就是主的，就是 主是道成肉身的，主的话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要带着什么样的话进到2023才能够全然得胜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经，如果你从讲道里边得到，已经得到你的话，当作你2023的属灵兵器，当然可喜可贺。如果你还不确定，那么我们要向主来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更新的约，然后让我们有带着光明的兵器，主的话、主的灵、主的爱，可以进入2023，这是我们今天要和主立的约，好不好？我们把第二节唱一下。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